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欢迎收听小编没收工，
大家好，我是 H，
我是铁熊，
我是蔡西。
今天要来讲的是震惊社会的保姆虐童案，因为这件事情呢，本来是我们还想等一下看侦办的怎么样，
因为后续真的烧不完，而且还有很多案情细节没有厘清。嗯，我们本来想就是再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想再烧一下，等所有的细节都厘清了再来跟大家谈，会觉得比较踏实跟确定啊。就是
现在争议蛮多的，
对，因为你很多东西要确定了，我们才能去讨论或是评论一些事情，我们不希望在模糊的时候评论。但是现在真的受到太多关注，真的太烧了。那考虑到就算之后东西都水落石出了，我们可能讲也讲不完，所以我们决定蛮大概率会再出一集后续。这一集我们要先来带大家厘清基本的案情，因为很多人其实因为这事件延烧得非常快，然后很多人没有跟到
一开始，
对，一开始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延烧起来，到底基本案情是什么，就是已经烧到后面去，烧到现在在烧社工嘛，在烧儿福联盟。
对对对，
那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案情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那如果有一些没有讨论到的地方，那大家 也不用急，我们之后会来跟大家来做理清。我们这边今天这一集就稍微提到一下好不好。
而且光是我要开始准备这个的时候啊，从11号开始吧，11号爆出来，然后我们在写脚本的这一天，录音时间是13号，光是3天，我们自己站内就有114篇，至少还有一些稿子没有列进来，反正至少114篇稿子，
就一天送你40篇。
我是想说，哇塞，这个大家如果是一般的民众的话，我相信也是跟不太上了，
对、啊，
连我自己都可能跟不太上，
速度太快了，
对对对，太爆炸了。那这件事情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虽然案情还有蛮多没有厘清的，所以今天还是把一些走到现在的揭露的案情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报告一下。然后我想要顺便在开头的时候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还是有受到儿少跟相关单位的，
我们有受到法律的一些对媒体的一些要求、期望跟监督，是要媒体自律，所以我们不会提及详细的地点、地址、姓氏跟一些比较残忍的，我们尽量模糊带过，或者是我们只会稍微提。嗯，对，我们会尽量克制，好不好？
对，不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漏提了或什么，就是、
或是我们没做工，我们都知道，
对对对，
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讲。
对对，反正大家稍微就是我们是听案情为主，好不好？事件就从我们独家的报道开始，我们是有发现，就是台北有一对保姆姐妹照顾了1岁大的男童，几乎每天只给这个男童吃快要坏掉的食物，还每天罚站啊，或者是绑着手啊，动不动就是动手动脚的，导致男童全身伤痕累累。而且这个狠心的保姆姐妹还从不手软，把男童受虐的反应当笑话来分享。男童最后撑不到3个月就因为营养不良死亡。截至目前，北检已经将保姆姐妹依虐童致死罪羁押在台北看守所。那保姆是由儿福联盟转介的，所以检调扩大搜查，说就是儿福联盟有没有疏失，这样负责访视的儿盟中有一个社工女神呢，就被指控造假探视照片，然后被依伪造文书、过失致死等罪嫌上铐移送，并以30万元交保。
对，这就是目前的进度。那我们就从头说起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呢，这个受害的男童他因为家庭功能不彰啊，具体怎么不彰我们也不好揭露。那反正是从去年9月开始呢，经社会局转介儿福联盟的涉案保姆来照护，没想到啊，3个月不到就被领有证照的保姆姐妹活活虐死。到去年底，2023年底呢，消防救护接获通报，有一名男童突然呼吸困难，倒卧在房间地上，保姆当时曾实施 CPR 急救，但是经救护人员目视啊，发现男童口中有白色块状的异物，第一时间到院时，保姆就辩称是噎奶，就是呛到。但是院方发现男童全身多处伤痕啊，所以就是提高了警觉，就通报了家暴事件。那检察官会同法医相验，就发现了男童的额头明显凹陷，左侧屁股严重变形，牙齿也断了4颗，认定这是人为伤害。但是保姆坚持没有动手，是男童走路跌倒或不小心撞到才受伤，让案情一度陷入焦灼。事后啊，检警追出姐妹俩都说谎，不但涉嫌虐童致死，还勾串家人灭证、有这些嫌疑。那为什么这件事会被揭露出来呢？就他们原本都勾串好，那是因为啊，家中的外佣看护提出了关键证词，最后就先后将两人收押进监。那儿福联盟也将这保姆姐妹给除名。那这个家中的外佣啊，应该 该是看不下去啊，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哈、哦嗯，选择讲这个实话。那前面有提到啊，香艳的时候，这个男童的遗体啊是
人为伤害，
对，让人看了是很
心疼，
就是你没办法想象，
怎么会有人对孩子做这种事？
因为他详细呢，他是被人为殴打，加上束缚，长时间维持站立姿势，所以导致他的血液跟组织淤积啊，无法顺利流通。
我猜这就是淤青的意思，大片淤青。
对对，那他的养分无法及时补充到需要修复的受伤部位，所以最终导致休克致死，这是详细的死因。那这个家中的外佣看护揭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呢？非常的残忍。我这边只能简单的讲，就是这保姆姐妹她给这个男童吃厨余或烧焦的食物，然后呢，有时候就逼他在浴室里面去进食。那如果他没有吃完，就会动手教训他。然后他常常被各种东西去殴打。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被双手反绑在床上，连翻身都有问题。更恐怖、更最让大家公愤的就是，有时候他们虐待这个男童的时候，会把他用布包起来塞进水桶里面，因为他才一岁，他的身躯很小。好，我尽可能的就讲到这样。那这个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个领有证照的保姆会做的事情。我们印象中的保姆应该都是，你对照顾小孩应该是有一定的，蛮喜欢小孩啊，或者有一些热情、
有一定的爱心跟热情。
踏入这个行业前，你就会评估自己的个性什么适不适合什么之类。你都领有证照了，会怎么照顾小孩什么，你会不知道吗？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样让他们良心泯灭，或是麻痹到会做这种事。那根据检警调查，这个保姆24小时照护这个年仅一岁多的男童，这是他的工作，每个月可以领到约3万元的津贴哦。那当检警询问这个与保姆同住的婆婆、丈夫、儿子时，家人都称以为男童的伤势是应该是他自己跌倒或撞到受伤的，然后也不知道有所谓的虐童行为，也否认自己有参与虐待，所以检警排除他们涉案。一直到调查保姆家的时候，才发现负责照顾这个保姆的公公婆婆的外佣啊，看起来似乎有难言之隐，所以啊，就把这个外佣带到小房间来询问。没想到外佣突然脱口说，雇主很可怕，会打人。他不敢说的原因是因为保姆一家人都已经讲好这些事不能讲，他怕说了会被解雇。接着他就向检警提供他用手机录下的影片。
他真的是很关键的一个人呢，他
应该说，他如果没有那个道德勇气。我跟你讲，很多人都有良心，但没有勇气。
因为毕竟你要承担被解雇的风险，搞不好我今天很缺这份工作了。我觉得凭良，我到底该不该讲？
就是人人皆有恻隐之心，我们每个人很多人都是心地善良，但是碍于啊生存，碍于环境，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捍卫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总是对敢于去争取、敢于捍卫正义的人投以崇拜眼光，我们都叫他英雄。
他在的角色也是一个蛮就很需要勇气的。他不只是
他是外国人呢、欸，
他要面对的是他雇主在做坏事，
对，而且他在台湾是弱势、欸、而且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台湾虐待外佣的状况非常的严
重、啊、
非常严重哦，每年都有相当大的案例哦，只是大家没有很关心。那他身为一个外国人，然后又是被雇佣者，多重弱势的身份下，他选择讲出这个真相，为这个一岁的小生命去争取公益公道。
他还录影、欸、他简直就是真的是英雄、欸、
那你看他有在录影代表什么？他平时就看不下去。他本来就一直打算有一天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愿意来揭露这件事情，他愿意站出来，
就是显示不止就一次了，可能很多次了，不然他不会想到录影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他很有那个叫什么，他知道这件事情口说无凭，就是你必须要有证据，
你不能平白无故去指控，
对对对，指控一个你的雇主，或是你在弱势的话，你要怎么去？
如果他今天没有这个录影，他只靠他的对话来讲，一个人孤掌难鸣，
对啊，
然后也不太可能只凭他一方的说法就
当证词，
虽然是虽然已经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证词、但是还是只有他一个人啊，那有那个证据就真的差非常多了，证据效力就差非常多。然后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外佣，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就是个性好好的，好说话，那是烂好人。但是呢，真正的善良是有勇气的善良，因为有时候我们碍于一些，我们就被迫要同流合污啊，或是被迫要随波逐流，或者是不发表意见，为了保全自己。但是他选择站出来，我真的要非常
网友也都超觉得就是佩服他的这种感觉。
就是如果台湾的每个方面，或者是台湾整个社会都充斥了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还会差吗？绝对不会吧。那、只是大家对于这样站出来的人很多，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石安的吹哨者，就是大部分下场都不是很好，要不是该拿的原本承诺要给他的东西
奖金没有拿到，不然就是可能
不然就是被报复，
对，
然后甚至死于
工作就没有，可能
被解雇，
对，你不止被解雇，搞不好相同的产业里再也不雇佣你，
然后受到生命威胁。就我们大家对于敢于揭露 正确事情的人的保护一直以来都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又享受着那些人替我们争取来的好，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反正呢，这个保姆啊，他提供了这个影片里面啊，就是有我刚刚讲到的那些施虐，甚至有更残忍，那我们在节目上是不是不太能说出来，就是
这是检警指控的
啊，反正很残忍啊，所以我怎样讲就是各种那种很像凌虐或酷刑，
就是你在恐怖电影会看见的那些，
就是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个是黑帮在刑求人才会用的那些招数。那反正呢，男童的牙齿最后剩八颗，那手上的
指甲都没了。
对，指甲都没了，所以这些证词就成为了强而有力的新证，让检警得以顺利的生涯进见来获准。那生涯获准之后呢，检警又继续调查，就发现啊，保姆时常把虐童的心得分享给妹妹，
妹妹也是保姆。
对，然后呢，而且如果保姆有事外出的话，姐姐、有事外出的话，也会由这个妹妹啊、来接应照护。所以检警就怀疑啊，事后这个妹妹为了躲避刑责，疑似与其他家人来勾串，企图营造男童自己摔伤等等的假证词，所以也后来也把这个保姆的妹妹一起生涯、那也获准。不止如此啊，保姆还就是向检警透露，就是他后来不是被逮了吗、他就跟检警透露说，父母通常都会为了能让孩子被妥当照顾会来巴结他，但是因为这名被虐死的一岁男童他没有爸妈，所以一看到他就想揍，要不是为了月领3万块那个钱，他根本就不想照顾这个一岁男童。
哇，你既然今天不想照顾人，到底为什么要去申请这个
钱呢、
就是3万块，就是有其他可以去申请吗？就是、
有没有可能他那个证照或是他是儿福的被指派的、就他本来就领这个津贴，他就一定要去做这些工作。这边让我听了也很，就是他说其他的爸妈都会为了让孩子得到照顾，然后来巴结他，然后给他红包，就因为这个男童他没有爸妈，他没有收到红包，所以他就不想照顾他，然后进而动手施虐。而且重点是他居然可以
收红包，
毫无廉耻的讲出这一段话，
禽兽不如。
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跟检警透露说我没有收到红包，所以我就想要对他施虐，
对，我就不爽，我没收
红包，你就因为这个原因、好恐怖哦。这个就是素养在哪里。
这件事情一旦发生，有没有全台湾的爸妈都会担心，哇，会不会我小孩也遭到类似的情况，这其实会引起很恐怖、
就是已经不是行业别的问题，是这个人的素养有问题，他的价值观心智有问题、那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人潜伏在什么行业，然后这样素养的人他就会在那个行业引发一些，直到爆发前都不知道他在背地里干嘛啊。这个保姆就是个例子，就怎么样可以让他养成这样的想法还大言不惭，这个就是
心理变态，反社会人格，
是不是有点唯利是图？我觉得就是非常功利的性格，
功利也没有必要到打人，
没有，功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就是我没有办法从你身上得到好处啊，
我就打你发泄，我心情好一点，
可是打他也不能获得什么、
心情好一点，
心情好一点啊
，
对啊，所以我说看到别人，
所以我
受虐会心情好的人就心理变态嘛，
决定我要不要对你好的关键是我能不能从你身上得到好处，如果不能，你对我的功用就剩下是让我发泄
沙包。
对、
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的心理状态是觉得可以从别人受虐而得到快乐的
满足或许愿，
对，那他代表他精神上应该是有一点心理变态。
其实不是受虐，你知道，我觉得啦，人都有破坏的基因，你知道吗？把一个东西砸坏，其实你会有快感。
我就知道，
但是我现在听你讲完好像又有点认同，他可能真的心理变态，你知道什么吗、因为如果通常只是像你们讲的，就是比如说揍他出气什么，
砸东西或什么，
或是那种单纯你讲的那种冲动性的，对不 对,
對, 對, 對，
但是他的施虐是有手法的施虐、他不是单纯怎么看他不顺眼，我看很多施虐案啊都是什么扒头啊，然后打啊，就是他只用很单一的方式在出气，
就很粗暴的，就是、
对、肢体的动作，就是他是一个，你就看得出来他在
发泄，对，
但是他是细致到要给他吃厨余、吃烧掉的食物，要烧、要拔、要各式各样，很
应该说他是
反绑，
他是有特别去计划一些折磨的手段，
对对对对，这不是杀人魔才会想的事情嘛，对吧、反社会人格，
真的，而且他还可以在跟检警就是侦讯的时候直接讲出这种大言不惭这种价值观想法、我都真的会怀疑他是不是有反社会人格。大家不要想的反社会人格好像很明显会很都不会被察觉，反社会人格很聪明，他会装，他会融入社会大众，跟大家看起来一样。
欸，你有
看不出来，
你有看、我跟你讲，犯罪心理都有讲到反社会人格，其实是那个这整个社区里面看起来人最好，然后最 nice 最受欢迎的人，他们对任何人对社区邻居什么都会是很 nice，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他没什么异状的，这种就是会他们隐藏的很好，而且通常都智商蛮高的。
电影不都这样演吗？
电影都
这样演，所以每次出来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哇，我怎么可能他绝对不会是凶手，这种感觉。
对，真实事件上也是这样，真的。
就反社会人格也有分很多种啊，那有那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没有要隐藏，他从小就可以发现一点端倪。然后
正杰那种就是比较，
正杰那时候有确定他是反社会人格。
正杰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他被处刑的时候，他从开始那个捷运事件的时候，我就一直 在新闻业，然后又是第一时间处理，然后到那个处刑都是第一时间处理。我印象中、
你都是第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新闻。
对，
我也是，那时候我在攻读。
对对对对对，欸、
那个
捷运突然有什么什么随机杀人，然后突然传染，哇，大家吓死，然后啊，捷运太恐怖了吧。反正最后就是我记得精神鉴定说他就是典型的
反社
会人
格，
只是他精神鉴定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有反社会人格。
事件延上除了保姆的恶行恶状引发公众众怒之外啊，也因为有自称男童家属的友人在脸书发文指控，就是儿盟的社工不让人探视和做假报告，并公布社工跟男童外婆的赖对话记录。家属指控啊，社工回报的照片有许多并非实际拍摄探访，他们带小孩去儿盟确认状态拍的照片也被拿来当作是访视的照片。原本男童坐摇摇马开心的态度没了，头发明显秃了，溜滑梯看起来像是胶带照。社工持有专业度，不应该看不出小孩的明显变化。他变化是什么？他说他眼神呆滞、消瘦、恐惧、无辜求助感，其实都有显露出来这样子。那社工在对话中说了牙齿因为磨牙掉了四颗，但却没有口腔照。社工确实有访视吗？还是这样的状况还不足以让社工前往紧急探视？验尸报告也指出，就是孩子是长期受虐，假如社工尽了本分，也不会发生这种遗憾的事的。他说啊，我希望能够用孩子的牺牲换来更好的制度，才不会再发生这种有受虐的问题这样子。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边要补充一下，这个社工啊，他们好像长期都有量能不足的问题，一个人会兼顾
十
几个 case，
我记得，对
对，所以是这个社工他本人他的工作怠惰没有尽责、还是说因为社工的量能不足导致他顾及不过来，或者是两个因素的，或者是环境所逼，或者是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完成工作，这个部分完全没有厘清，所以这是目前舆论正在
吵最凶的地方。
吵最凶的地方，因为现在调查也还没有完全完成，没有办法厘清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还是他基于自己的目的，就是自己的，
例如他的目的可能是啊，我今天就是工太累了，我想要轻松点，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能原谅的地方。但是如果今天是啊，我今天真的是忙不过来，十几个，就是我今天可能要探访十几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或是他有被，因为有 PT 网友质疑说，是不是因为他工作环境跟那个量能的关系，他处理不过来，然后呢，他的主管是否有明示或暗示说你可以用某些方式来完成你的报告、这个都要去、
真的假的、
这个要去厘清，
这个是那个
不确定、
对，不确定的，
就是有人这样怀疑，因为当你完成不了工作，但是大家都能够这样子做完的时候，你要怎么完成你的？那是不是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方法？那这个方法就是造成了这样的遗憾，没有被落实。对，这是目前吵最凶的一个点。
对，所以大家才会说社工的制度方面，我们也要去审视这样子。
对，而且量能这个部分还牵扯出另外的争议，就是大家就开始去翻那个儿福联盟的资产，那就发现他的账目上、儿福联盟其实有四五十亿的资产。
哇，
然后也有很多的收入，可是呢，他支出在这个人员的这个薪资啊、聘请啊，包括管理职跟各种行政成本算起来就是 2.1 亿。那所以就有人质疑说，你明明其实你还能动用的资产有很多，为什么你没有尽全力去改善这个社工的这个量能不足的这个问题？
儿福联盟应该算是
慈善机构，没错，
对对对
对，
就是、他是慈善机构，
他跟社会局是紧密合作的，
他是有接受捐款的，
对，就是我们大家常常会捐款给他嘛，
所以大家应该会希望这个捐款用在真正
刀口上。
对，实质能帮助的地方，
或不是那么多类似活动性的，你懂吗？有时候会有一些活动的支出，希望尽量先把本质的刀口上的问题，这个先解决，我们再扩大去做别的，就是优先顺序的问题啦，配置的问题，大家有一些这样的疑虑。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也知道，在台湾啊，社工类的工作其实招募是不太容易的，不是人人都愿意去有这份职业，愿意去做，
而且他的钱也没有真正到说可以让你毫无后顾之忧的去做社工的行业。
对，所以那你看社工，尤其是关于那个精神疾病的这种照护的社工、志工，或者是儿福的社工，还有我们讲到的一些长照啊，或者是基层的医护、护理师等等，都是处在一个他们的待遇急需提升。如果这个行业一直都没有人投入进来，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所有的台湾社会的百姓来说，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隐忧。那你是不是有考虑过，招不到人，是不是我们有办法去从提升待遇的方式去增加人家愿意投入的意愿，
至少让大家觉得说，哎、欸，我今天投入这个行业来说，我是
我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饿死。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也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跟努力，它是变成有形的回报。我跟你讲，钱是一个最基本能表达的方式。
他说，你不能总是要这些人用热忱去做事情。
对，你不能，你这样是在消耗他们的热忱。钱不到位的薪资， 是在消耗他们的生存跟这个置业的热忱，这样是不好的、哦、所以这是目前大家烧的第二个舆论的点，就是质疑你儿福联盟有没有妥善的运用自己的资产去改善这个社工量能不足的状况。
对、哦、
但是这件事目前还没定论，质疑质疑，吵归吵，但是呢目前还是没有一个定论跟答案出来，所以我们才一直想看后面如果让子弹飞一会儿，是不是我们能够得到更清晰的答案。
好，因为那个我们这个礼拜五上一集播出的时候，卫福部正好要召开会议，就是好像也有把儿福联盟也要列进来一起，就是他可能要报告之类的，
有些要检讨的地方。
对反正就是那目前我们还是在过去式中，对，我们录音时间还在过去式中，所以可能等那个卫福部的会议完之后会有比较新的进度。
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3月14号凌晨啊、
哦、对，已经早上了，早上了。 对
嗯，刚才其实有提到嘛，就是北检有指挥警方就是扩大搜索，他调查了儿盟及就是社工，将女社工列为伪造文书及过失致死罪，他就列被告这样子。然后他漏夜侦讯之后是预令以30万元交保了。外界就指疑说，哎，儿盟的社工他访视不实，被大言上。名律师林志群他就分析说啊，儿盟应该说明如何找到这位保姆的，有没有进行考核，儿福按月探访的过程中怎么会没有发现异状，比如说异常外伤和体重过轻。他说这个保姆之前承接了几个幼童，儿福联盟介绍的保姆是中继站，结果小孩在中继站碰到更不幸的事情。名律师吕秋元也说，我不想去推敲为什么保姆会下这样的毒手，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访视机构竟然可以忽视这么长期和残酷的虐待。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才会一开始是儿福那边被大言上。
我们也不用特别去推敲保姆为什么会下这样的毒手，因为他自己都亲口承认的，就是红包不到位，没有钱、然后呢他又领了这个津贴，然后被迫很不想的去照顾这个一岁男童，所以虐待他。
你突然讲到一个精神状态，我觉得是这个。
哪个？
被迫。哦，就是我很不愿意的去做，所以我就会很想要
发泄，
就是弄他这样。
哦，对啊，
这个对象让我被迫做。
对
对，
那你
不想做的事。
你刚才提到社会大众不爽的那个点，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保姆是坏人、就他做这样事绝对是错，这已经板上钉钉、但大家不能理解的就是你本该发挥职能，因为这个保姆是你儿福联盟介绍的，
对，
是你转介的，这个保姆是出自你的认可何可认证，那你的认证机制是不是出了问题？
对，
那你有在去定期的去考核他吗？他是怎么通过的？你怎么找到他的？好，这个是大家的疑问，就刚刚提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你明明有这个机制，你的规则机制就是要定期去访视啊、你就是要去看这个孩子过，不然你当初建这个机制干嘛？如果你建这个机制都只是为了
参考用、表演用、
报告用，
就是你不可以变成官僚主义那样，就是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行政程序，然后呢只是去敷衍他，那当初设立这个机制的意义就完全精神就丧失了，他也没有办法尽到保护、这个部分是绝对是失职失责的，否则这么严重的外伤，这么严重的，你真的有访视，真的会没办法发现吗？我没办法想象，尤其是在少子化的台湾，大众会对于这个去提出质疑、提出公平，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好、那当然有人也又有别的舆论或是相关的团体出来说，我们现在不要猎巫，不要把责任推到单一的这个社工女社工身上。对，我也这样认为，不能把所有，我们还要检讨其他，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是不是她在这个环境下或这个机制下怎么样出了问题，怎么会这个女社工她没有实际去访视这件事情，她的上级合可的单位都没有发现。这已经不是女社工的问题，是她所待在的这个单位的机制流程怎么会完全没有办法发现她没有实际去访视，是一层扣一环一环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不倾向就把责任全部扣在她身上。当然我有看到就因为这样一来一往啊，很多舆论在烧我，我就看到有网友说什么，对，现在的确是不用急着去猎巫去定谁的罪，谁责任最大，但是呢，也不至于要到完全替这个女社工去开脱，因为她确实目前就是涉嫌伪造文书跟过失致死，她的相关的刑责就是还在厘清，她一定有责任，是大跟小，以及还有什么东西导致了她是不是有一些环境上的被迫，这个是我们后续要来厘清的地方。
那儿福到底怎么说呢？儿福一开始就有发出声明回应说，过去曾跟这个保姆合作过一次，而且是符合各项审查标准的，基于互信原则下选择再次合作，所以这是他们
第二次
合作了。同时呢，社工跟保姆也没有服务以外的任何关系，因为这件事有被网友质疑说，是不是保姆 母跟社工是一起的，是联合起来的。儿福是澄清说他们没有服务以外的任何关系。儿福还说呢，托育后社工会定期访视，而且有记录留存，相关记录都已经同步给监护家属。男童是在2023年9月托育之后呢，在9月、10月、11月社工都有进行当面访视，也就是说9月、10月、11月三次访视。不过呢，12月的时候保姆有说呢，另一位社区托育的孩子生病，那个月呢就因为家访这件事情有改期，没想到月底就传来了噩耗。还有呢，就刚刚社工的部分有提到说，有一个部分也是受到蛮多关注的，就是社工不是有三次探访，九月、十月、十一月吗？十二月没有探访。这段期间他的探访呢的对话中，后来家属有公布这个对话嘛？对话中有提到说，社工曾提到说，男童在保姆家一直都有磨牙状况，从去就有。他的意思是，男童掉牙齿是因为他磨牙磨得很用力，所以把四颗牙齿都磨掉了。这个社工还说，牙医说要等后面的大臼齿长出来才能做牙齿。他也提到说，可能是因为受到刺激或不平等的待遇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应。那个时候对话中说到，我和保姆看了都很心疼，会尽力让他安心下来。外婆就很担心的说，不知道有这种状况，但很希望如你所说，希望不是其他因素。那个时候其实外婆就有点觉得怪怪的了。社工呢则解释说，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他说保姆吓死了，但因为保姆真的很用心爱孩子带孩子，所以我相信不是他们照顾上有什么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说明这个女社工啊，要么她是太天真，要么就是他的访视没有落实，他可能是隔空访视嘛，他就是完全一面倒的去相信这个保姆不会加害孩子。所以呢，我说天真，就是如果你完全可以信任保姆的话，要你社工访视干嘛？
哦，这是要一层一层把关。
对啊，你永远都要跟我讲基于信任原则，那不需要你去把关，不需要你去访视，你就叫保姆定期寄照片来就好了。
哦，对，
基于信任原则嘛，
对啊，
单方面就好了，
干嘛家访？我分享一个例子好了。以前我在军中做心辅老师，有的时候要记录一些个案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些心理辅导的这个案子跟任务了。有时候很多人他在表述的时候他会说谎，他会讲对自己有利的话，所以你一边要去了解他的心绪状况，然后一边又要厘清事实到底是怎样，你不可能这个角色下他说什么我就完全信，
不能完全信。
那现在再到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媒体，我们是记者编辑，我们每天都接到无数数以千计的投诉啊、爆料啊，如果我全部都相信，我全部都不去查证，我全部都照单全收，我基于信任原则啊，我相信我们的读者是不会害我们的，哇，那天下岂不大乱？那要我们
各种爆料都随来随之而出啊，
那要我们查证干嘛？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社工案子上，你就是一个把关者的角色啊。所以这个男童的外婆自己听完，他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光是听转述都觉得有点怪怪的，都讲出希望是像你说的，而不是有其他因素。那你身为社工，你的敏感度嘞？你的敏感度去哪里了？对不对？
应该要比家人还更能够知道，就是 你遇到的状况一定比单一家庭更多。
对，
因为你假设他接十个，他看过了十个家庭，看过的太多。
对，然后这件事情发生后，也有很多前社工啊，或是那个曾经资深的社工，做了十一年的社工，就发文讲说，这个女社工她现在涉及这些刑责被铐起来，也难怪会这样，因为她说这种状况啊，一般你具备一定的敏感度，你早就要翻，都掉牙掉四颗了，你却没有警觉，
早就应该通报了，
对，
是不是？
他就说什么，换作是他，或是换作其他社工，怎么可能会？所以如果连你的同行同业都出来质疑你，或是提说这个真的是，这个敏感度真的是有点欠缺，甚至到了你还涉及了某些伪造文书，就是你没有实际去访视伪造这个报告的话，那你也要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
矛头指向你。
对，那这边我也顺带带出第三个现在大家在讨论在争议的事情，就是呢，这个女社工啊，她被拘捕到案，她有上手铐。那照理来说呢，一般我们看到那个
会上铐的人，
对，会上铐那些嫌犯的时候，不管他犯什么罪啊，好，他在媒体的镜头面前，他都是比如说他的手铐上面会铺一个外套啊，或什么，
至少都会有外套。
对，就是基于人权，他是不会把这个戒具就是
囚具
露出来。
对对对。
那可是当天他的对待却搞得好像他是保姆一样，他好像才是那个
凶手，
凶手一样，他的待遇就是没有得到应有待，所以让很多社工团体或者是很多相关团体很痛心，觉得为什么他受到的关注、批评、挞伐跟对待好像超乎那个保姆，那个保姆反而我们找不到人，
没有人骂他的感觉。
因为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去年嘛，好，那些人已经就先被抓起来啊，结果现在事件才爆出来，结果
现在才调查社工，
对，受到关注挞伐最重的反而是社工，所以这个就有争议，就是大家也在吵说你怎么可以让他被上铐，然后在大家面前这样露出来，然后没有给他应有的保护，然后甚至是大家都在猎巫似的都只骂这个女社工，而且尤其她上铐那一天就是刚好是国际社工日，那相形之下就是一个蛮对照啦，就让很多人蛮痛心，而且也会让很多社工开始担心说某些疏失是不是遭受到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对待跟挞伐， 这个是争论的第三个争议点。那可是这个部分我们要等后续他的行者什么都确定之后，我们才能来评论。
那有近两万名的网友就愤怒灌爆了俄盟的脸书，说小孩伤痕那么多，社工都没发现吗？让人无法信服。质疑的大部分都有两个点，包括第一个就是为何没有发现男童的伤势，第二个就是要求俄服要公开访视记录。大家都说呢，希望访视记录公开，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继续捐款下去。每个月探视问号，一岁婴儿会说什么问号？社工真的有确实入屋检查吗？孩子的身体健康外观都正常吗？还是只是门口聊一聊就勾探视合格？还有网友说呢，有当面探视吗？小孩伤痕那么多，社工都没发现吗？让人无法信服。俄盟的董事长林志嘉也随即举行了记者会道歉，他说呢，没有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我们错了。女社工也表示自己很内疚，但俄盟有请他勇敢的面对司法，配合检警的调查。俄盟是表态说相信社工没有造假的。至于外界质疑的访视记录，俄盟则是回应说，原本规定每个月访视会有记录督导讨论，每次的访视都有照片，相关资料已经呈报给检察官，而且跟所有的家属的通讯记录照片都已经呈报了，现在是科技办案，不会造假。最后一次的访视啊，他们说呢是带孩子到社区公园去做访视，那个时候男童还有玩溜滑梯，还有玩跷跷板，状况看起来很正常，没有发现指甲没有了跟骨折等等现象。因应此案呢，俄盟原本是个案家访是一个月探视一次，未来会加强这个强度，变成三天内访第一次，两周再访第二次。俄服也说呢，这一名保姆是合法的保姆，而且他们说以前的记录都不错，所以这是他们第二次合作。
好，那我刚刚要补充一点啦、啊哦、我刚刚讲到那个第三个争议，它主要是对于那个女社工她有没有受到正确的法律保障，程序主义那方面的那个疑虑啦。好，然后那我们先回到话题继续来讲。由于这个男童之死有太多的疑点、啊、那随着延上、啊、案情是揭露的越来越多，有知情人士就指出啊，保姆到案之后一开始坚称是呛奶造成这个送医不治，结果当场被承办员警吐槽啊，说难道呛奶会呛到关节和头颅变形吗？没想到哈，保姆听到这个警方吐槽面不改色，继续瞎掰说男童可能是跌倒受伤或者自己乱捡东西吃引发疾病，反正他就是从头到尾都不承认自己有虐待伤害的事实，让这个知情员警啊痛斥说保姆姐妹的演技真的很到位，到案从不承认自己有虐童致死的犯行，两人冷静瞎掰各种男童受伤的情境，他们的演技是真的可以去领奖的那一种，就是看不下去的警员啊，就是像我们这个媒体去痛。那后来啊，索性有查扣这个脱音现场的工具啊，还有姐妹用来联络的手机，所以警方就有掌握啊，保姆的妹妹啦，在案发后有两人共同编织男童自己摔伤丧命等等的谎言的对话记录，然后呢，内容也有提到说，认为是受儿福联盟所托，照顾男童没有利润，所以两姐妹在命案发生前就已经商量好要如何教训男童，然后原话哦说别让他太好过，
其实这代表他真的就是为了赚钱才来做这个
就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哦、
我真的觉得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他不要让男童太好过到底能让他获得什么，
但是其实你去想很多案件、
嗯、
有些人去伤害另外一个人、
嗯、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伤害或者是什么原因都是为了不让对方好过，那请问他能得到什么？
对啊，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我举例假设就是情杀就会是分手，然后我去报复对方，我能得到什么？对啊，我能得到什么？
让他消失。
还有呢？
我不知道啊，所以
就是所有的案件你都可以想啊，或是行车纠纷、
嗯，
下来拿球棒打对方，
嗯，
能得到什么？你除了吃牢饭，你还会得到什么？
我的意思是，他们如果既然是功利主义的话，不要让他太好过，他们也得不到好处。我是这样想。
不是，
嗯，
这个是分两件事、
嗯。
我说他们功利主义的地方是，他们因为得不到利润，所以会选择不善尽照顾的职责。
嗯嗯嗯。
然后，但是你说为什么要进一步去虐待他的那个动机？
嗯哼。
刚才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要虐待他们？
因为我前面讲的是他们功利的地方是。他们是为了钱看钱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好好照顾这个男童、
啊、对对对，
那他现在已经做了第一步的决定，就是因为没有利润所以我不要好好照顾他，那第二点才是我要虐待他，
对，要给他好看，
对，那
是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他说教训他别让他太好过，我们大家可以去推想，其实就是一个你在发泄情绪、
嗯、
你不爽，你不爽没有钱这件事、
嗯、
就是没有钱这件事已经让他情绪受到影响，心情不好
啊。哦、oh, ，懂懂懂，
对，就是发泄情绪啦，
对，
主要就是这样。
嗯，
好，那我继续讲下去哦。那离奇的是呢，保姆也照顾另外两名托婴的男女幼儿，但两人的健康状况良好，父母也会经常来探视，且与保姆是非常熟识的。所以啊，这个保姆姐妹啊，摆明是看中这个男童没有爸妈，没有办法来探视，没有大人可以依靠，所以才会冷血虐童，再加上这个社工访查不实。导致男童长期遭虐待无法第一时间被发现，家属才会去质疑说诶是不是社工有包庇的嫌疑，那检警3月12号便约谈了女社工，同时 持这个伪造文书罪的搜索票前往儿盟办公室搜索，把女社工带回问讯，讯后啊，以伪造文书过失致死罪将她列为被告，上铐移送复讯。当晚啊，北检复讯后谕令30万元交保候传。那女社工交保后一路啜泣上车离开。虽然儿福联盟坚称啊，相信访视记录报告都是真的，你要注意他的用词啊，这个出来声明那个用词啊，他是说相信，他们的立场当然要相信啊，
嗯，
他们当然要支持这个女社工，因为他是他所属分，他有责任嘛，
而且他整个联盟都是社工哎、欸，
对啊，如果他说他不相信。那不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有责任啊，
嗯，
所以他必须讲相信，
嗯，
只是真的没有任何伪造或是任何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警方跟检方这个侦讯完之后呢，都还是以这个伪造文书的罪嫌
还有被告，
对，把他列为被告呢？
嗯
嗯，重点是他还是有交保的，他不是无保请回，
那就是有这个嫌疑跟这个稽证嘛，
對對對對，
虽然最后有没有还是要看法院的判决，但只能说呢，目前这个状况啊，
有嫌疑，
有嫌疑哦，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就是脱得了干系的啦。
嗯
嗯，
反正上铐这一幕呢，也引发许多关注啊。这个台湾社工资讯交流团就发文啊，悲鸣说，民国113年3月12号社工集体创伤日，那就吸引了数千网友按赞支持，许多同为社工的人都抱不平的说，看他被上铐，心痛跟着哭了。那社工作家阿九也感叹，我以为我们已经很进步了，却还是跟中世纪一样烧女巫。对此啊，台北市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工会提出声明啊，有四点要求，包括第一，警方上铐是否具正当性与符合比例原则。第二，呼吁媒体自律，应保障社工当事人的隐私。第三，儿盟董事长不要把责任全丢到社工身上。第四，主管机关的责任在哪？为何全由社工一人扛起？
脸书粉丝团社工师想妈妈当晚也发文表示说，事发后看到许多新闻媒体报道，各处都在挞伐社工，因此就是想要分享社工的看法。他说，第一点就是儿虐是不会消失的，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回答不出来，可能就是身为人根源的恶吧，就好比如何制止一样，都会有人犯罪这样子。他说，难道你说犯罪就是死刑一样，一枪一个就不会有犯罪了吗？我跟你说一样会有。他说，第二点，生育资格审核，他认为追根究底，儿虐案会发生的源头就是父母需要服刑，而周边家属无能为力照顾抚养，才会需要安置或收出养这样子。那家庭功能不彰，应该不是小孩出生那一刻的事情了吧？竟然无能力又硬要生，生了又要别人负责，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开始思考检讨生育是否需要审核资格呢？或者全民幼儿监控，只要生育孩子的家庭都需要接受政府安装监控，以免发生憾事。既然大家这么痛恨儿虐事件的话，
他这已经有两点就侵犯到这个生育要资格，你这个是这个很恐怖哦，
这个非常恐怖。
我觉得他提这个什么要管理
生育资格、
生育权、生育资格，这个真的是反民主的事情，因为这是集权国家在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剧叫《使女的使命》啊，还是什么？反正叫《使女》吧。
使女，我记得叫使女，
两个字。
对，然后就是这也是个讲述那个生育权被国家集体掌控是什么样子，这个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
了。嗯，
我都跟你讲了，日本连稍微有点违反人权那个暴力团对策法，那种用近乎剥夺人权的方式去阻断黑道，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了，你还期望我们？
对。
而且重点是，你生育资格的这个审核，哇靠，你要审核多少人啊？全民都要被审核、欸、
只要你满18岁，立刻开始审核。
而且我们台湾现在还少子化，又被生育审核。
然后，对啊，然后都少子化还审核，我靠，大家直接不生啊、哦？然后
零生育吧。
那还有讲什么全民幼儿监控，只要有生孩子的家庭，所以这生孩子就代表什么？意味着你必须失去隐私权，
你的隐私权被剥夺、
啊。
我天哪、
啊，我们现在多强调各自隐私啊，那个政府都不一定能够。
以前扫那个健康的那 QR 都
对啊，
被讲了。
所以这不叫社工思想 murmur 吧？这是社工思。突发奇想吧
我感觉会不会社工这个行业一直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啊、因为蛮多、就是、
没有，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普遍的想法，这个应该是他个人、
欸、我看那个 PPT 也很多这种类似自称社工的啊、
那个、那个是没有，有些这种奇思谬论是只是情绪上的发泄的一个暴论、啊、
对对对，就他们会想要这样、
哦、我相信他可能也不是那么认真在讲这些，他只是说如果你大家要那么极端，大家在那么关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采取最极端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
嗯， 还有最后一点，
嗯，他有讲最后一点，就是社会对社工的期待。他认为社会对社工的期待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了，一条人命竟认为是社工要做好监督守护。请大家记住，那叫社会安全网，不是社工安全网。既然叫网，就代表有洞。为什么有洞？因为防范不了这个生病的社会，潜藏着一堆有病的人啊。以上是个人浅见，觉得在抱怨靠背的话，很抱歉，那就是我在抱怨靠背，这个社会是有病的社会。谢谢。
这感觉哪里偷渡了什么？既然叫网，就代表有洞，那一开始干嘛有网？反正都会装过去啊，就
那我叫社会安全墙。
就是之所以叫网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你网住那些有问题的，
嗯，
对吧？
嗯，
那不然干嘛一开始就要网？你捕鱼要用捕鱼网，你是希望什么？你是希望把鱼给捕起来，
还是把水一起拿起来，
就是
把海水一起捞起来。
网那个洞是要让没有问题的人流过去，让有问题的人被你拦截，这才是网的意义嘛？
你不是中文系耶，
你在那边跟我讲说网因为有洞，所以自然就会。有疏漏，那我们干脆不要建网就好啦，反正都会过去嘛，有问题人都我们都拦不住嘛，那就不叫社会安全网了嘛。哇，你这边文字这边偷换概念，
继续，
我刚忍不住，
因为他继续吐槽下去。
但我认同他说的，不是社工安全网，是社会安全网，要靠很多的单位、很多的人一起来守护，全民都有责任，
一层一层，
我们邻里都有责任。像以前像社区不是有什么守望相助吗？或者是邻居，然后发现虐童，我们可以去介入什么？对。但是大家都有责任，不代表你没有责任啊！现在就是因为你应该把关，大家对社工的期待或许如你讲，可能太高，或是
苛刻
了。但是大家现在真正不满的事情是你连你的本分都没有尽好。你的本分是什么？就是访视嘛，就是到人家家去探视嘛。这个是我们追加给你的苛刻的期待，还是你的本分呢？请你分清楚这两件事，是我们追加的期待，还是你的本分？
你刚刚这样讲，我就想到，就是社工他本身就是拿来监督保姆的吧？
对啊，
就他
这
一层
应该说，也不是说社工是拿监，而是这个
访
视的这个机制本来就是
为了监督保姆嘛。
对，那他是明文规定，也是你的规章，也是你的本分，不是我们追加的期待。今天你本分没做到被踏罚，那是大家可受公平，那这个攸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嘛？那你有什么资格说是出来讲说，对大家对你有超乎苛刻的期待，但那是另外一码子事。今天跟你本分失职，这是不同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挺归挺，讲归讲，那有些事情它不能混在一起，对不对？什么网子变成为什么拦不住呢？因为有洞。那我们干嘛设计网子？
社会就是有病的人、
啊、
很多有病的人。
这个我也认同。对，好，
那网友看了他的文章之后，就纷纷回复说：“哎，社工们被开地图炮了，民众还停留在上世纪的刻板印象。”看了一堆网络留言，心疼在职的社工们。还有网友说：“对于社工转为被告过失致死，相当震惊，希望他一切顺利。”看了留言，快高血压了。还有人说还没有太多看法，不论真相如何，只对于社工被起底漏收就责感到担心害怕。还有人说社工付出了时间、心力、劳力给予个案，却成了戴罪羔羊。同为社工的我感到心寒，也心疼这位社工。还有网友说、啊、社会检讨社工，社工才应该想要检讨社会吧？
就跟刚刚社会安全网一样，就社会就
谁不想检讨社会？我们人人都在检讨社会啊，但是我们社会啊，就是由我们每一个你我组成的嘛、对不对？
接着来说，就是网友也是讨论蛮热烈的部分，就是刚你们都有问到问题，为什么他既然不想要照顾小孩，为什么要当保姆呢？就有网友在 PTT 的版上面呢发文问说，为什么讨厌小孩的人会当保姆？提到呢，有好几起虐童案件都是保姆或老师出的手，若有监视器画面流出，通常都能从施暴者的动作发现呢，这些人很厌恶小孩，但不论是保姆或老师呢，都是要密切接触小孩子的，所以让人很不解啊！既然这么讨厌小孩子，应该要找其他工作，为什么要跑来带小孩呢？是什么心态？贴文曝光之后呢，底下有网友纷纷讨论到、啊、他们就是心理变态啊，有些人会胡思乱想是大环境所逼，但是这种做出虐童行为就是变态，指甲这件事情已经是丧心病狂了，居然还能当上保姆。我之前十几年当安亲班老师是因为我喜欢跟小孩相处，我觉得小孩很可爱，以为很轻松吧。还有网友表示呢，有些人就是为了钱，不喜欢小孩的人来说呢，照顾个小孩跟养猫狗花草也没什么差别，不是爱小孩或爱这份工作就是赚钱而已。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就觉得跟很多人投入某份职业一样，他们一开始是有热忱是有爱的，但是随着时间拉长跟环境很恶劣，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薪资连他都有生存困难，
应该说无法修复他所造成的精神疲惫。
对，然后刚刚是不是也有社工说看了这个案例让他觉得很心寒？
嗯，
那是不是各行各业其实你都可能，只要你是在工作，只要你是为了赚钱，一定会有忍受委屈、
被迫的时候。
对，被迫
的女网友说的、
对，波兰的女员工，
女
对对对，
女人说的、你为什么要付钱？因为工作本来就是一个不让人快乐的事情。
对，反正只要是工作，你就要依照某些规章来办事，你要符合某些规范，你要被 考核，你要被检视绩效，你会有委屈的时候，你会有被迫的时候，你会有难过的时候，你会有辛苦的时候，你会有疲惫的时候。如果这个环境跟你的待遇长期加速了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工作超时啊、超量啊，然后让你长期精神疲惫啊，然后你一直得不到抒发、疏解、改善，然后你又要担心自己其他事情，但是工作已经把你压垮了等等。就算这个工作原本是你的兴趣、是你的热忱、是你的志业、是你的梦想，它也依旧会消磨殆尽。所以以前我们常听到人家说找工作要找自己的兴趣，后来变成另外一个画风，大家说哎，找工作还是不要找自己的兴趣好了，兴趣跟工作还是两回事。如果当兴趣变成你的工作的时候，对，当兴趣变成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以后会讨厌这一份兴趣，因为你只要看到他你就想到工作。
举个例子，电竞选手，你很爱打电动，哇，我让你一天打十二个小时，我就
对，而且呢你要一直磨练同样的这个，比如说枪战游戏投手榴弹的角度，你要投10000次投1000次来看你喜不喜欢，把保证打到你吐。所以之前有人那个家长说怎么办，我孩子太爱打电动，我要怎么治他？哦，有人你就一个礼拜都不要让他去上学，你就说你每天给我打12小时，我很可能
你
给我打得好打满，你给我，
我还给你定业绩，你要
战绩没有达到多少，你不准吃饭。
对
哦，保证他害怕，对不对？
你们都很变态，你们。
所以我没有当保姆。
我觉得我刚看到一个，我心里想说，哦，怎么跟我听到的一样？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选社工系的人说过，就是问他为什么会选社工系，说你看起来不像就那种很有爱心的人啊，或者是想做善事的人，就是你看起来不是那种热心公益的人，不是为了这个去做社工的吧？然后他就会说，类似就上面刚那个网友讲的，就是他们觉得带小孩这件事情很轻松，可以用这个来赚钱，他们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门槛的，
在他们的想象里是轻松的。
对对，就他以为。他们可能觉得带小孩这件事情 就很简单，我不用太出力或干嘛，对他们来说就是管小孩，
但他们不知道小孩其实很多地方要注意，那些很對對對小孩很小很危险的，
对，
小孩会失控。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跟这些网友想的一样，就是他选保姆这份工作可能本来就是觉得我来管小孩就可以拿钱我爽赚，然后 就真的跑来选这个工作，而不是真的为了小孩而选这份工作。好，悲痛的是呢，随着案情曝光，男童的亲友也有在脸书继续发文痛诉说整个案件实在太过不人道，对手无寸的婴儿如此残忍，又是长期虐待致死，这已经不是一枪打死的那种瞬间死法了，而是不断的精神加身体的折磨。更可恶的是呢，凶手竟然还全家人都在串供，孩子在深夜绝望无助的哭声令人心碎，里面的声音呢，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对不起，我真的来晚了。他说呢，保姆家人声称没有听到哭声，没看到被打，完全就是在串供。根据这个证据影片可以看得到呢，就是那是一个被嘴巴捂住无助而且绝望的哭声。他会讲这片是因为他把可能是外佣拿到的影片转发出来了，
对，
反正他有转发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该列出一下我们刚刚上述，因为我们零零总总穿插讲了很多，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现在案件的谜团到底有哪些。
这些是来自我们没有录音的周周帮我整理的，他觉得这件案件目前还有个至少六个谜团。第一个就是事发是在12月，就去年底嘛，然后当时保姆就有被带走调查，社工也有被询问过一次，
那为何到现在才爆出来？
对，现在才爆出来，被压了3个月才爆出来，还是亲友发文大家才知道的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女社工是合理可以怀疑有疏失的，不然不会证人转被告被第二次询问的，就是女社工的疑点这个部分还是目前还存在的。第四个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就在于说是不是机制哪里有问题啊？就社工的机制怎么会没有人注意到被虐这样子，然后还有衍生到一些社工个人啊，还有儿福资源的利用，像刚刚铁雄提到的儿福联盟，他的
资产其实有40-50亿，
而且我记得有个新闻还讲说他们花了3.7亿在内湖
买房产，
对，买房产
这是他的一大争议，
对对对，
3.7亿这样子啊。另外一个就是儿福的记者会上，他们说的话，就例如刚刚说的，他们相信社工啊，然后
对
以前的记录很好啊，
对
之类的，
而且董事长在那个记者会上还苦笑，然后很多人不满他的态度了，
对。
而他觉得说，是冤枉你，还是你为什么苦笑之类的？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刚也是有提到社工上铐啊，还有这个
拍摄的争议，
對對對，
然后是不是有猎物啊，或者是比例原则对他是不适当的？这个法律上是不是有一些疑虑？
好，以上这些呢，可能后续我们都还会继续讨论，
再深入的追下去。所以上述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完全的定论，我们只能说哦，现在各方在意什么，在吵什么，质疑是什么。再来呢是这个国民党立委啊廖伟翔要指出啊，虐童案在台湾不是少数啊，根据卫福部的资料，从民国108年至今啊，儿少受虐人数都在11000件以上，112年
去年
上半年更是超过了6900件，3岁以下的受虐案更是年年破千件，显见啊这根本就不能说是个案，偏偏又是在这样少子化的趋势下，守护幼童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不只要增强社会安全网啊，提高刑罚吓阻 作用就是同等重要。他认为啊，依照我国的刑责啊，虐童案只能判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的刑责，甚至虐童致死最重只能判到无期徒刑，完全不符合社会期待。因此啊，他想要提出就是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增定杀童罪，然后就是增定第272条之一，明定杀害未满十二岁以下为幼童者啊，处最低无期徒刑、最重死刑。第二个是虐童不得假释，违反刑法286条关于虐童及致死等行为受判处刑者，修正皆不得假释。
就想要加重这个虐童案的刑责，
可以到死刑啊。
对，
那卫福部3月13号就表示啊，已经发函给儿福联盟，要求暂停新收出养儿童，已在出养程序过程中的这个小朋友呢，请地方政府与儿盟加强访视，并安排3月15号邀集专家学者双北市府召开重大社会事件检讨会议，同时说明后续策进作为。目前已经有这个六点共识、哦、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应该也有很多人就是想知道我们的政府已经、
如何作为，
就是初步的方向在哪里、
有哪一些共识这样。
对，第一点共识就是有出养必要性应该由地方政府来评估，就是不应该将评估、媒合、暂时安置及收养后访视的工作全部交给民间团体来执行。
儿福、
对，儿福就是民间团体嘛，就是社工来执行嘛、所以这个地方政府也要来介入作为评估的角色。第二点是儿童不能仅因家庭经济因素就出养，在谈说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困难的儿童与家庭应该持续的来提供支持与经济协助，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家庭他的经济
就出养
不好，然后就剥夺父母对儿童的照顾。
就是你应该想，我举例好，可能增加一些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户的辅助，让这些有孩子的中低收入户家庭能够
可以继续照顾，
对，可以继续照顾，
而不是剥夺他抚养孩子的权利。然后结合第一点，那之后由谁来评估？就是地方政府来评估，就是这个出养的必要性，然后来媒合啊，不再由这个民间团体一力来执行。那第三点是县市政府应该与收出养的媒合机构密切合作，那一样是政府介入啊、去做这个角色，就是对于出养儿童呢，县市政府应该指派专责社工人员和收养媒合机构充分合作，并应积极访视了解出养童受照顾的情形。那对于这个保姆安置资源也应该纳入地方政府委托安置照顾的范畴来管理啦，来确实掌握儿童受照顾的情况。那第四点是强化保姆的督导及管理机制啊，尤其是这个三岁以下的儿童被出养的话，政府应该严格规范保姆的资格条件、访视频率，加强家外安置训练课程，而且还有一点蛮重要，严拟较优的薪资待遇。
三岁以下，
对，没错，
比较需要照顾的。
对，因为三岁以下的孩子照顾起来真的是疲惫程度真的不太一样。那第五点是加强访视重点及访员的敏感度，说中央将与地方密切合作，督导县市政府落实年幼儿童受照顾品质的访视，强化访视辅导人员及社工人员的敏感度及训练。第六点、结合幼儿专责医师共同关怀未满三岁儿童的发展，他说卫福部说他已经推动了这个幼儿专责医师制度，将强化对脆弱家庭的子女接受政府委托安置及出养的儿童、这两个部分由地方社政主管机关会诊名册到卫生主管机关之后，指定幼儿专责医师提供各项幼儿疾病预防啊、健康服务等等的这个过程，以了解儿童发展及受照顾的情形。如果有发现儿虐或不当对待情势的话，政府也可以介入处理。那目前我们从这个六点看起来，就是、地方政府它的介入程度提高了，
全部都在加强，
全部都加强了，就不能再交由这个民间团体一力来执行了。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初步的方向。
其实有七点啊，第七点其实就是那个儿福要暂停收出养，目前这是第七点啊。但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先下令了嘛，所以这后续的其他策进是六点这样。
对，那好，那以上是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再加上我们刚刚那个案件的那个谜团啊，好，还没厘清的部分啊，如果后续有这个重大发展，我们再跟大家报告。好，那以上是今天这一期的节目，那我们
下期
见，拜拜。